好，今天的题目呢，我给了这个讲道的题目呢，是与耶稣一同往前走，与耶稣一同往前走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题目呢？待会你就会知道。好，可是首先呢，你们在荧光幕上看到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到四节呢，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所谓，有些人就说是主的祷告，主的祷告，英文叫 The Lord's Prayer， 天主教很熟悉的主的祷告，有些人是说主耶稣的祷告，其实就是这三节经文。好，耶稣说，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，因为他的门徒问他嘛，耶稣我们要怎么祷告，你教我。所以耶稣就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这边都很清楚的说了嘛，耶稣是跟他们讲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很多基督徒呢，都把这个三节经文当作是一个很特别的祷告，就是有危险的时候或者好像我们有看过有很多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很多兵士啊，他们要去打战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背熟这个祷告，甚至今天也有很多信徒都背熟这个祷告。可是他们真正在祷告吗？不是，他们不是在祷告，因为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这些话。其实呢，耶稣不是在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祷告，不是，耶稣是在教导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的祷告。怎样的祷告呢？就是说要给耶稣的名，上帝的名为圣，要请求他的旨意在世上完成，要可以，我们可以请求耶神赐给我们每天所需等等，请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等等，而不是把整个这个祷告给背熟了，当作是一个我自己的岳父，他是佛教徒，他每天也是会念一些经，这是变成是念经样子，很多信徒把这个变成是一个经来背熟来念，其实不是，其实要真正说耶稣的祷告，主的祷告不是这个，反而是在经文的另外一节。你们都知道克西马尼园，也就是耶稣当晚被捉拿的那个地方。耶稣当晚被犹大背叛了，然后带了很多兵士去捉拿他的那个花园，叫克西马尼花园。我们都知道呢，在那里呢，耶稣真正的祷告了，他真正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真正的祷告呢，我们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第36到39节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真正耶稣的祷告。在这里呢，我刚才刚提了，就是犹大还没有带领这个兵士来捉拿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呢正做着他那个时候最需要做的一件事，那就是祷告。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36到39节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这个所谓的门徒就是十一位门徒。为什么十一位？因为犹大已经不见了，犹大已经去找那些祭司长啊等等，要带领那些罗马兵士来捉拿耶稣。好，来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园，好像一个庭园这样子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等我到那边去做什么？ 去祷告。于是呢，耶稣就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十一位门徒，他叫八位留在这里，带了三位走前面一点点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发现耶稣就开始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非常难过，非常忧愁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非常忧伤，几乎要死。好像我们常常说，哇，伤心到要死，好，这个是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耶稣就稍往前去，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今天的题目，与耶稣一同往前走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耶稣就稍往前走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跟耶稣一起往前走一下，看他是怎么样的祷告。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祷告，让我们一起与耶稣往前走，来看看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的祷告。首先根据你的单子呢，我们看到第一点，耶稣充满悲伤，耶稣充满悲伤。好，我刚才讲过了，这一晚呢就是耶稣被出卖的那一晚，这一晚呢就是耶稣被捉拿的那一晚。这一晚呢过后，我们就知道从圣经呢，耶稣将会被审判，他就会被诬告，他呢还会被狠狠的虐待，好，甚至呢还被吊死在十字架上。身为耶稣，他知道这晚过后将发生的一切事情。我问你，如果你知道三点或者傍晚六点你将会遇到这件难题，你将会遇到这个危险，你将会被折磨，你将会被人家诬告，你甚至还会不幸的死去，我问你，你现在的心情会怎样？你会哇没有事啊，很开心啊， OK 啊，还是怎么样吗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耶稣就是有这样的心情，他知道过后呢将会有种种不同的事情发生，他就是坐立不安。好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耶稣会坐立不安？他是神吗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是人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看耶稣，要以他的人的身份来看。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这里他听自己讲第三十八节，他说我心里，我的心，他就是以他人的身份来说，我的心非常的忧伤，我非常的心痛。好，耶稣呢他就是在这里想到为什么他会种种的事情他才会忧伤。第三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他跟门徒说，你坐在这里等一下。他开始走去前面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忧愁起来，他就极其的难过，他就开始了。你们有这种感觉过吗？好，当然不要太多了，因为这种忧伤的感觉最好是不要太多。可是我们人生可能会有发生过一两次，那种伤痛这样滚滚的起来，哇，突然间落泪，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种忧愁起来，非常的难过。耶稣就是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他就是非常烦恼，非常沮丧，他的心好像很重这样子。好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会这么伤心呢？你要知道，他不只是想到今晚过后他将会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还是想到今晚过后他的弟子，他的门徒全部散。好，我们附近每次讲那个树倒什么不见去， 那个马骝那个猴子全部散、哦、耶稣倒了，也不是说倒了，耶稣被捉了，他的门徒全部不见到完，不见到完。他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心里怎么样？他心里非常伤心。他知道他其中一个门徒，他已经一直在爱他，一直在教导他犹大，他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他知道他去了出卖他，他也非常的伤心。他也知道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为这些他的人，就是犹太人，来为他们传达福音，来拯救他们。可是他知道犹太人每一个却不接受他，却拒绝了他。如果是你，你会觉得怎样？你当然也是会觉得非常伤心、哦、所以耶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，他呢非常伤心，非常失望，他呢非常甚至非常记恨啊，将过了今晚他将死去，所以他的心情非常的重。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呢他亲口说我非常忧愁难过到要死、哦、所以呢他不只是这样，他不只是知道他的弟子全部不见，会不见，他还有想到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他将为世上所有的人的罪而死。彼得前书第三节第三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将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，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、哦、耶稣他愿意为我们受苦，他愿意为我们而死，他愿意。可是呢有一点对他来说是非常难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是义的，就是他就没有罪的，他呢要代替不义的，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呢要放在他的身上，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件事。比方说如果你没有做错，可是你的老板却说你做错了，你必须扛这件事，你觉得怎样？哦，我甘愿，没问题啊，来啊来啊，给我扛啊。不会吧？哦，你可能会讲，会来说，老板不可以这样做吗？老板我没有做错啊，老板你应该找他，他做错啊，什么什么吗？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是更加严重，全世界，全整个世界从头到尾，所有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都放在耶稣一个人身上。而且是放在一个没有罪的人的身上，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？他的感受非常非常难受，非常难受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就是从耶稣来到这世上，诞生在这世上，到他现在今晚33年，从耶稣一诞生的第一天开始，他就知道他是为世上的人的罪而来的，他是为世上的人的罪而死的。今晚就是最后一晚，他的心情会怎样呢？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今天要演讲，可能啊老板说下个月你准备一个演讲可以吗？你上台跟代表我们公司演讲哦，你说没问题，老板没问题，一个月吗？你准备两个星期后，你有一点紧张，可是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已经大概准备好了。到了前一晚，你有点越来越紧张了，越来越紧张。我敢跟你讲，到那天早上起来，你会可能早餐都吃不下。下午也吃不下，你可能会更加非常非常的紧张。好，对耶稣来说，33年的最后一晚就是今晚，你想他心情怎样？所以呢，种种的事情呢，在这一晚呢，全部累积了。在今晚过后呢， 全部就好像一个大爆炸这样，全部一起发生。你想想看，对耶稣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？要记得，以把他看为人，如果你把他看成人呢，你就会知道他那晚的心情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呢，那晚耶稣的心情非常忧伤，非常重，伤心到要死，伤心到要死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想象，我们不可以说，耶稣你是神啊，为什么你这样伤心？如果是换成我没问题的啦，换成我非常稳定的。可是你要想想看，你自己有没有曾经有这样过这样的一种心情？比方说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难题，好像我刚才所说了，老板叫你扛一个罪啊，或者呢老板说我们下个月要裁员，你心情怎样？如果老板说你的表现不好，如果在年底你还是这样，我看你得另找工作了，你心情会怎样？你会说没问题啊，我不伤心的啦，没问题的啦，这种我信心很强的啦。没有，我敢跟你讲，你呢同样呢也是非常忧伤，心情也是非常重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一个心情呢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样？我可以跟你讲呢，伤心不是一件错的事，忧伤担心这是人的一种自然的一种感觉。神呢制造我们呢，就是让我们有不同的心情，伤心就是一种其中的一种心情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说这个人伤心，这个人紧张就是错，就是犯罪，不是。好，我们在生活上呢一定会伤心，一定会有心情忧愁。就像大卫王在诗篇第十三章第二节，他自己都讲了，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。每天呢终日呢，一早上到晚上呢，一直苦呢，一直觉得很忧愁，一种伤心呢，要到几时呢？他问神，你要让我这样一直不懂要往哪里走，不懂要怎么样，不懂如何是好，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？连大卫都会这样，何况是我们。所以呢，问题不是你忧伤还是什么，问题是呢，你忧伤的时候呢你要做什么，你忧伤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做。对耶稣来说呢，第二点，耶稣呢他在他忧伤的时候，在他心情非常重的时候，他转向天父，他跟他的弟子们说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前面一点，我要去做什么呢？祷告。耶稣呢就是往前走一下，把他的心情全部的给导出来，全部的就在放在那个神座上。他呢，我们在三十九节读到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看得到耶稣的心情，怎么样看得到呢？也没有说吗？我们从耶稣的祷告的姿势，我在这里不是说要俯伏的意思，就是趴在地上的意思。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祷告都应该趴在地上，不是。我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趴在地上，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不是。在这里呢，的形容耶稣呢的当时的心情。为什么耶稣会俯伏趴在地上呢？我是认为呢，耶稣他全身觉得没有力了。他非常伤心，心情非常重，伤心到要死。他走啊走啊，走到那个前面多几步的时候，他整个人软了下来，整个人就这样趴在地上。这里呢，给我们表现出耶稣他祷告的这个烈度。好像有时候我们祷告就是 我问你早上有没有祷告啊？有啊，你怎么祷告什么啊？亲爱的天父，请你啊保佑今天啊，耶稣之名啊，我祷告，阿们。完了，十秒都没有到，搞定，完了。那么呢，整天你还有没有祷告啊？没有，我一天早上那个祷告就可以包全整天了。我们的祷告跟耶稣的祷告比起来，真的是小蚂蚁跟大象这样的比法，跟恐龙的比法。哦，所以呢，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的祷告是不一样的。他呢，精疲力尽了，他非常精疲力尽了，他失去所有的力量了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呢，怎么是好，所以他就整个人软了下来了。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当我们遇到不同的新情况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不知所措的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是已经走投无路了，背已经靠墙了，不可以再退了了，根本都不能要去哪里了。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怎么做？你会不会像耶稣一样转向天父呢？来祷告。我们要记得的就是，上帝呢，他的门呢，所谓的门呢，是永远开着的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呢只管坦然无惧的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身为神的孩子，身为信徒，你们呢应该坦然无惧，就是不要怕，不用怕来到赐恩的这个宝座前，就是来到这个充满恩惠的这个神的面前，唯要得怜悯。不是来到他面前给神骂，不是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唯要得怜悯，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。就是我们呢，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向天父请求帮助。我知道我自己的孩子，哦，我知道我五个孩子，有时候他们做错了东西，闯祸了，被我发现了，然后我会问他，为什么你没有来找我？你们做父母的，做公公婆婆的，有没有这样过这样的情形？问孩子，为什么你那时有难的时候，你没有来找我？继续的做到现在闯祸了，被我发现了，你有没有这样过的心情？可能没有了，只有我的孩子不来找我。当然不是每一次啦，可是有时会发生。可是他们会怎么跟我讲？他会说啊，我以为你不要听，我以为你不管我。对父亲来说，父母亲来说，听了真的是很伤心。可是有时自己反省一下，才发现，对啊，有时我自己也是跟他们大声，有时我自己也是表现好像不友善。那么你觉得，如果你不友善，你的孩子要来找你吗？当然不要吗？他宁可去找他的朋友，或者找另外一个亲戚，或者找教会的另外一个兄弟，也不来找你。可是神不同，神说你不用怕，你可以随时来到我的宝座前，我会赐恩惠给你，我还会可怜你，我还会爱你，我还会随时给你帮助。所以身为神的孩子，我们不用怕神他会不会听的，他一定会听。他会有没有能力帮助的，他肯定有能力。他会不会帮的啊？万一他骂我怎么办？他骂你是因为你该骂，你该被骂。圣经都告诉我们了，神骂我们，神责备我们，是因为他爱我们。他责备我们过后呢，他会帮我们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忘了这些经文。好，说神呢随时可以要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呢有难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祷告。有人曾经说过，你祷告之后呢，可以做比祷告更多的事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有难的时候，你不懂怎么做， 可是你心里有想到，我可能可以这样做，我可能可以那样做。可是呢，在你做这些东西之前呢，你必须祷告。你祷告之后呢，你可以做比祷告更多的事，但直到你祷告，你不能做比祷告更多的事。意思就是说，意思很简单，你祷告之后呢，你可以去做你更多的事，可是在你祷告之前呢，你千万不要去做，你千万不要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你没有把你自己的问题交托给神，你就敢去做。就算你做了成功，你也不敢讲是神在保佑你。所以呢，最重要的是你先祷告才去做，那么神呢会指领你，会带领你。好，所以呢祷告非常重要。那么呢，有什么样的怎么讲，优惠来促使我们去祷告呢？好像有什么好处，祷告有什么好处呢？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，保罗就说到，我们有事的时候，我们忧伤的时候，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应当一无挂虑，不要挂虑，不要太多的挂虑，只要凡事呢借着怎么样祷告祈求和感谢神，将你们所要的呢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。所以呢，这两节经文很简单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有难的时候，有问题的时候，凡事是大事小呢，不要太过的挂虑，反而呢是借着祷告跟神说，神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做，神，我刚刚接到这个订单啊，可是又公司里又很多事情要做，可是我不懂怎么样去搞定这个，请你帮我，请你帮我。好，将你所要的事告诉神，很简单，这就是祷告。祷告就是很简单，祷告呢不是说哇要什么拜登啊，要怎么样的地方啊，不用的，祷告就是告诉神。那么呢，最主要的就是祷告后的这个赏赐，这个后果，就是神呢会赐给你呢平安。好，出乎意外的平安，这个平安呢就是在基督里可以找到。就是你祷告之前呢，你可能心情非常的烦啊，可是你祷告之后呢，神会赐给你这个平安，让你觉得啊，我一切都交托给神了，现在我就是看神怎么带领我了。那么你的心情会非常的不一样。好，所以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啊，耶稣呢他充满了悲伤，所以第二点呢他做的事就是转向耶稣，第三点呢耶稣照着神的旨意呢来祷告。这里呢告诉我们，神要怎么，我们要应该怎么样的祷告，我们有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祷告。第三十九节就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这是什么杯呢？我刚才所说了，耶稣他知道过了今晚种种的事情，所将发生的种种的事情，耶稣知道今晚呢他将被捉拿，然后呢被吊在十字架上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呢他在这里跟神说，神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倘若可行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求你不要让我度过这个难关，不要让我这个悲的意思呢，就是你们啊，他耶稣所将啊度过的这个种种的问题，这个所谓的悲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呢，耶稣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知道他不是不愿意为世人而死哦。好，耶稣是神，耶稣他知道，只有唯一他 为世人而死，让世人的罪呢放在他的身上，才能够拯救世人。他不是不愿意，他不是在紧要的关头说脚说我不要我不想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 他呢只是，你记得我刚才跟你讲吗，他就是，他是神吗？他不愿意把世上所有的人的罪放在他的身上，他不愿意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圣经有告诉我们天黑去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转掉转念，不要看到他自己的儿子全被死在十字架上，全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罪放在他身上。所以呢，耶稣他其实在这里呢是畏惧这个十字架上，他不是害怕，他是这很不愿意 的一个意思、哦、可是呢，也就是耶稣他祷告，他才被提醒，唯有这么做，唯有死在十字架上呢才能够拯救世上所有的人。所以就是他通过他祷告呢，他才提醒，被提醒说啊，这个是只有他只有这是唯一的办法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三十九节，耶稣又继续的祷告说：“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神你的意思。”所以呢，祷告对我们来说呢，对我们基督教徒来说呢，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。什么帮助呢？不只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六节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，祷告的时候，他会祷告会给我们平安。另外一件事就是呢，通过祷告呢，我们可以了解神呢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。好像我们祷告之前呢、啊，我们没有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很多哇，很多办法来怎么拯救我们自己，好啊。可是呢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呢，神不只是给我们一个平安，他突然间还会给我们，他会带领我们，我们就会开始知道，哦，原来神就是要我这样做，要我这样做，好。有时候呢，祷告的时候又好像发现没有什么改变呢，就是说神就是还是要我们继续的走这条路，虽然难走，可是他还是要继续，我们要我们继续的走。好，所以通过祷告呢，我们有时会发现会了解，更了解神。我们就是通过祷告的时候呢得到答案，反而如果你没有祷告，你就是得不到那个平安，你也得不到那个答案，那么你就会继续的怎么样，忧伤，继续的很茫然，不知道要往何处走。所以呢啊，耶稣呢的祷告，耶稣在这个花园里的祷告呢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。他呢，他的屈从，哦，还有他的归顺于神，可以让我们多多的学习，多多的学习。就是我们顺从上帝的旨意呢，也应该是如此，就是跟神说，不要照着我所要的方式去走。不要照着我的办法去做，而是照着你神你的办法你的旨意去做。你要怎么做呢？请你领导我。所以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啊，好像找工作哇，这样多工作，要找哪一份工作呢？我祷告的时候，我请求神带领我，带领我请求神说带领，给我一个啊很明显的路来走，不要暗暗的看不到，模糊的，很多雾的，不懂怎么走。我请求神说，请你带很清楚的带领我，好让我呢懂得这是就是走这条路。而且呢，我也请求神呢叫我给我有那个耐心和信心去跟在他后面，而不是去割车。你懂割车吗？哇，为什么人会割车呢？因为前面那辆车太慢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，神太慢了，哦，都不懂他懂不懂要去哪里？哎呀，我割了，我割车自己跑了。所以呢，啊，我通常请求神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他带领我，清楚的带领我，然后呢，让我去顺从他呀，倚靠他，好。所以呢，神照着啊，耶稣照着神的旨意呢来祷告。而且呢，神提到神的旨意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注意一点，要注意一点，有些东西呢是不需要祷告的。 有些东西呢是不需要祷告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答案已经在圣经里面了。你打个比方说，你不需要祷告说，神啊，这个星期日我应不应该去教会啊？不用的，因为神已经跟你讲了，身为信徒，身为我的孩子，你必须与其他的信徒一起崇拜，所以你不用讲的，你不用问的，好、啊。好像有时候有些孩子问一些不该问的话，反而被老爸骂，那懂啊、哦、我们有时候也是问一些不该问的话、哦、所以其中呢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，我们不需要问啊，怎么要这样做，我们不需要该不该做，因为神已经跟你讲你必须这样做。你不需要问说，神啊，我今天应不应该读圣经啊，我昨天读了很闲呢，都读了都不了解，今天应不应该读啊？不用了，因为神已经跟你讲，圣经里就是我的话，你要认识我，就是要读我的圣经。你说你爱我，你就要照我的话去做。如果你不读我的话，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做什么？这样你还说你爱我，那么我们不是觉得很惭愧？所以呢，有些东西是不需要问的。哦、有些东西呢，对，我们应该请求神。有些东西呢，好像我刚才所说了，是非常辛苦非常难挨的，所以呢我们可以向耶稣学习，跟问神说，可不可以把这个杯拿掉，不要让我过这个难关、哦、可是如果不可以呢，那么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。耶稣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另外要记得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，凡是我们所做的，到头来呢，我们祷告之后，凡是我们所做的呢，无论是吃或者喝，无论是做什么呢，都要记得一点，为荣耀神而行。为荣耀神而行，也就是说为什么祷告有那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刚才说了，如果你有很多事情想去做，在你做之前你最好先祷告才去做，因为呢等你做好了呢，如果你成功，如果你得利，那么你可以跟人家讲，因为呢我有祷告，神带领我现在做了，照他意思去做，我成功了，荣耀归于神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没有祷告，你就是去做，那么你成功了，荣耀归于谁？你可能会说啊，是我自己厉害吗？我想出这些法子嘞，所以我做这样做我成功了。所以呢，祷告的重要就是在这里，好让我们呢把荣耀归于神。最后一点呢，我们要来看，今天来看耶稣的祷告，就是呢就是基督徒啊，我们呢要警醒的祷告。所以就也是意思就是说，祷告呢不是说一天三次啊搞定啊，或者说吃饭之前祷告一下就完了啦，不是这样，这不叫真正的祷告。好，你记得吗？刚才耶稣他呢就是叫他的门徒坐在这边，你等一下啊，他去祷告。可是你们如果清楚了解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呢啊，你就是知道呢，第四十节呢，耶稣祷告之后他来到门徒那里，发现什么？门徒全部在那边咔咔咔睡觉，每个在那边睡觉。耶稣就问他，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耶稣在这里是说什么？耶稣都知道他们很累，他们忙了一整天了，服侍那些有病痛的人啊，有罪恶的人啊等等，那么到了晚上真的是非常累吗？哦，你们也要知道，在以色列，不是好像新加坡，我到处都是有路灯，哇，很亮， 天一黑耶，你的眼睛就慢慢关下来了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他们累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耶稣在这里是问他们，你就不能够警醒的意思就是很提高警惕的意思。警醒的意思就是这样啊，发生什么事到处啊很警醒这样的一个意思。耶稣就是说，你不能够也警醒的祷告吗？我上前去祷告，你也不能够在这里祷告吗？你就是这样睡着了，为什么你要祷告呢？耶稣说，免得呢你入了迷惑。什么迷惑呢？因为耶稣知道当晚呢他被捉拿之后，他的门徒全部散了，他的门徒全部逃跑。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跟他说，如果你有祷告，你就是不会入迷惑，你就是不会被你就不会害怕，你就是不会出卖我，你就是不会说我不认识耶稣了，耶稣是谁哦。可是我们都知道他的弟子全部因为没有祷告就散了，全部就这样走了好、哦。所以呢耶稣就在这里跟我们讲，你呢要警醒祷告，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呢受到迷惑。同样呢耶稣给的忠告就是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呢不只是我们不应该遇到难题的时候才来祷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时候呢，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呢遇到难题的时候不会去祷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一向来都没有祷告，所以呢祷告不是他的习惯，所以呢他遇到难题的时候他也不会去祷告，他的自然反应呢就是说，我照我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解决解决解决，一直不可以，到后来真的是撞墙了，面背向墙了，没边了，真的没办法了，他才说 OK 了，没办法了，我祷告了。所以呢这样呢不是一种好的基督徒的习惯。好的基督徒的习惯呢就是要天天祷告，有事没事都祷告。你不用怕了，你不用怕，好像有些朋友有事没事都找你啊，打个电话来找你，哎，有没有空去喝茶？你会怎么样？闲啊，你会跟他，哎，你到底烦不烦？有事没事都来找我，我敢跟你保证，我们的天父不会这样跟你讲的，好、啊，不会这样来说，哎，你烦不烦？所以呢，有事没事都祷告，大事小事都请求神的保佑，请求神的帮助。不要等到有事了才去看医生，哦，我们常常听到了，哦，不要等到心急了，他们说才去找厕所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不要这样的做法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基督徒呢要警醒祷告，警醒的意思呢，我刚才说了，就是很谨慎啊，知道可能会这样发生。你不知道要怎么做，马上祷告。好，你就觉得你有需要了，马上祷告。你大概不知道要怎么做了，马上祷告，不要等到走投无路。好，所以呢，怎么样才可以警醒祷告呢？唯一最好的办法，很好的办法就是知道，就是要了解你自己呢没有能力。你自己呢不可靠。有很多人呢基督徒呢不祷告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觉得我自己可以的，我自己可以搞定的。当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搞定，你就会不会去请求帮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如果你有那种了解说我自己不可以的，就算我可以，我也不敢相信自己，我还是祷告最好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了解呢，我敢保证祷告呢就是你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，你就是会常常去做。好，那么呢最后一点呢啊，刚才不是最第四点，不是最后一点，第五点呢，最后一点呢就是耶稣呢他确认并顺从神的旨意。最后一节42节告诉我们，第二次呢耶稣又去祷告， 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我们知道第二次耶稣去祷告的时候呢，他的心情不一样了。第一次他去祷告的时候，他跟神说，这个杯如果可以不要让我喝，就不要，我就不要喝了。第二次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这个杯看来是不可以离开我了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必定要我喝呢，那么愿你的旨意成全在这个世上吧。所以呢，祷告对我们来说有很好的帮助，也就是会帮我们顺从神的旨意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神要我们这样做，可是我们会抵抗，不要啦，神，不要啦，我不要这样做啦，可不可以？我不要走这条路，可不可以？可是呢，如果我们继续祷告，神就会在我们心里工作，让我们顺从他，让我们呢比较容易的依靠他。就像这样子说，就愿你的旨意完成在我的身上吧。所以祷告呢，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祷告来说呢，对我们呢是有非常的好的帮助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把这个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工具啊放在一边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。好，不要忘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，神的门是一直开着的，神不会跟你讲你烦不烦，一直来找我，不会的。所以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有什么忧伤的时候，马上祷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祷告吧。